好，那么继续来看，就是你只要知道我们的一念，只要知道我们的一念和念念啊，它都有这样一个它的因果，那我们就会从心念上来起修，是吧？从心念上起修，那最方便的一个法门就是，或者说最殊胜的一个法门就是念佛法门，就是念佛法门。所以你真正的明白了这样一个心念的因果，念念心的因果道，你就会对佛法产生尊重心，你也会产生殷重的修行心，一种迫切的修行之心。所以说，臭禅说，他说："果能知此理而不念佛者，谓之有也，对吧？你真正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你不去修行，那不念佛的话，那这样的人很少的，这样的人。如果我们看这个，但是我们这一念心呢，它也同样，我们就是不要被那些无明的力量所主宰，对，我们要用清净的法来净化我们的心。所以这里他说，如果我们的心能够和平等、大慈大悲、一正功德，以及万德洪明相应，那我们念的就是佛法界，对吧？就是我们说十法界嘛，佛法界、菩萨法界、声闻缘觉法界，还有什么人也属于法界，人道也是法界，对吧？那就是十法界里边，如果我们和佛相应，那我们念佛法界。念佛法界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的心和佛的平等、大慈大悲啊，平等。这个平等心很重要，很重要，平等心非常非常重要。大多数人是太不平等了，太不平等，太不平等以后，你就会出现功高我慢，就是人相、我相、众生相。就是因为不平等才有的，对吧？并就时间和相貌和智慧的和这个造化的不同，那就造成了很多的不平等啊。所以说，能够与平等，这平等心，还有大慈大悲心，平等心呢，在禅宗里面叫平常心啊，平常心，就说你眼前哪怕是72变，对吧？哪怕是怎么样怎么样，放光动地，他也不会怎么样，对吧？他也不会被你所诱惑啊。即使前面出现这个黑暗的东西啊，对吧？阴暗的东西啊，恐怖的东西啊，他也没有恐怖啊，没有这种颠倒妄想，他的心不随境转，那是真正的平等心。所以说，平等、大慈、大悲，对吧？大慈大悲，就看到众生的这种苦，愿意去给他乐，来拔他的苦，给他乐，对吧？就能解除他的痛苦，然后呢，给他带来真正的快乐，平等、大慈大悲，然后呢，一正功德。一正功德是什么？像我们比如说，我们观想念佛的时候，我们想念佛的时候，想的是净土里边的佛和净土里边的环境，对吧？殊胜的功德，还有净土里边的那些已经往生的那些圣贤。圣贤，还有从无量世界里边，无量世界里边往生到净土的那些圣贤，所以说这叫一正功德，还有万德洪明，对吧？万德洪明就是阿弥陀佛，是吧？就是南无阿弥陀佛，是吧？你和这个相应的话，那你就是念佛法界，你就是念佛法界。所以你念佛的时候呢，你也可以观想，你可以观想什么呢？观想净土的殊胜，观想佛的大功德，观想净土的诸圣啊，诸圣贤来加持你啊，来保佑你观想。当然，你实际上你也不要那么复杂，就是阿弥陀佛，就佛光摄持你就是了，对吧？佛的大慈大悲在保佑你，然后呢，把这个光明再散发给众生，求佛来保佑一切的众生啊。所以说，你如果心呢，你和平等大慈大悲一正功德集万德洪明相应，那么你就是念的就是佛法界，对吧？所以说，你学什么像什么，熏习嘛，对吧？熏习，你心里想的那些，你念念相续想的那些，念的那些，那么你根深蒂固，潜转化，对吧？真正一个真正的念佛的人，那么他， 我讲的是真正念佛的人啊，就心愿行具足的人，有大慈大悲心的人呢，那他时间长了以后，他念佛对他的各方面都有非常非常明显的一个改变啊，就明显的改变。就是说你可能你念着念，你就不会生气了，烦恼就少了，什么事都越来越看得开了，对吧？甚至连生死也没有恐惧感了，对吧？那这是一个这样一个熏习的作用是非常的不可思议的，你也没有焦虑了，也不着急，你也没有名利心了啊，一点名利心都没有了，啊，这就是念佛，你的心反而变得广阔慈悲，哎，念佛的熏习实际上也是在我们当下，在我们这一生中，自从你开始学佛念佛开始，它就开始了这样一个历程，这样一个旅程。就是一个自我净化、自我圆满的这样一个过程。哎，所以你的心呢，要念佛，就是念佛的法界，对吧？十法界里面，你念佛就是这样去修行的一个最方便的一个法门。啊，这是佛法界。如果你和菩提心、六度万行相应，你就念的是菩萨法界，对吧？哎，你菩提心、六度万行，那就菩萨法界。如果你以无我心，念十二因缘，对吧？那就是圆觉法界。如果以无我心观察四谛，对吧？苦集灭道，观察四谛啊，观察四谛。哎，其实我们在这样一个 GPS 式的大的框架里边来看，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种，很多观心的法门，对吧？这个四念处啊，这种观心的法门，实际上就是这个以无我心来观察四谛。其实很多人他还是以有我心在观察四谛了的。那我们从整体的一个框架里边来看啊，大乘佛法的框架里边来看，就你无我心观察四谛的是念的声闻法界，还有的就是说与四禅八定及上品十善相应，就念的是天法界，对吧？念的法，哎，四禅八定，有的人特别喜欢修禅定，哎，往这一坐，哎呀，最好，呼吸也越来越慢了，然后呢，身体里面有光明，然后呢。细胞也在发光，身体在转换，骨髓也在有种熏蒸啊，这种感觉，然后这修有的喜欢或者擅长修四禅八定的人啊，那这样的人呢，但是这样的人呢，他也和上品十善，他也非常的，就是说和这个，他也是这个不杀不偷，对吧？不杀不盗，对吧？就是没有贪嗔痴的这些，他和上品的善法相应，他的心呢也是很善，对吧？哎，很善，上品善法行，那他就念天法界，哎，他就可以修仙嘛，对吧？这样的人修一修，哎，他就可以成为仙道里边的人，成为天仙啊、神仙啊那一类的人，对吧？他觉得，哎呦，这样逍遥自在，大千世界没有挂碍，对吧？逍遥自在，是吧？可以来去，可以寿命，很久，啊，可以活得很自在，这就是和天界的，哎，和天界的众生，啊。还有和五戒相应，哎，五戒呢，那就是说，我们说杀盗淫妄酒，对吧？不杀不盗不淫不妄不酒，这样不乱喝酒，这样，那这些呢，这就念的是人法戒。那你守五戒的话，如果清净的话，基本上可以保住人身，对吧？如果守得好的话，到人法戒，修戒善等法，兼怀嗔慢胜负。但是有的人呢，啊，这是人法，与五戒相应是人法戒，但是有的人呢。他修戒修善，哎，他也做好事，对吧？他也持戒，但是他的心中兼怀嗔慢胜负之心。嗔慢胜负，我们在生活中会看到很多这样的人，就是一种道德的洁癖或者道德的优越感。他用放大镜去看别人，用望远镜来看自己，啊，用显微镜去看别人，啊，把别人呢看到。把别人的东西放大，然后他一方面呢，他就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跟他一样的，哎，他吃素，他一种生活方式，他就很认同，很赞叹，跟他不一样的，他就看不起别人啊，他就，他甚至去诅咒别人，对吧？是这样一种功高我慢，就是虽然他在修持戒，也修善法，但是呢，他看不起，甚至仇恨那些憎恨。或者诅咒那些没有跟他一样的人啊，没有跟他一样的人。那这样的人呢，他是修罗心，修罗心。这样的人就多修罗法界。修罗什么东西？就功高我慢，好斗，对吧？修罗就是这样一种战斗心。哎，所以有的人把佛教呢 变成了自己的人生的武器啊，用佛教来去跟其他的人去斗，对吧？把佛法的话语权啊，变成一种武器，整天非常好斗。我们知道有的学佛的人好辩好斗，他就这样，或者语言也就是用一些语言上的暴力或者语言的恐怖主义来对待跟自己不一样的人，对吧？对待不同信仰的人，或者跟自己甚至是不同宗派的修行人，对吧？内在的修行人啊，就是这些虽然他也修戒修善，但是他有嗔心，对吧？有嗔心，动不动就发火，看不就是就会诅咒，或者说就训斥别人，对吧？以很过分的语言去说别人，对吧？那么还有一个妄慢，对吧？觉得自己那个东西很好，对吧？觉得自己的东西很好。然后还有胜负之心，对吧？有胜负高下之心。好，那这就是修罗法界，这样的人他就多到修罗法界里边去了，到修罗法界里边去。所以说平等大慈大悲，这是佛界，对吧？平等大慈大悲，还有一正功德。那么如果以还软心念下品十恶，那这个就是说作恶这个心呢，它没有那么猛烈，对吧？一个犹犹豫豫断断续续的，敢做不敢做，羞羞答答，这样的人做成他念下品十恶，那就是这个畜生法界。如果缓急相伴心与中品十恶相应，便是恶鬼。如果与猛痴之心猛烈的心与上品十恶相应，那他就堕到地狱法界里边去了。所以说我们的心念念一念一生死，一念一轮回啊，真是这样的，一念一生死，一念一轮回。所以说有多少无数次的轮回，是吧？无数次的轮回。但是我们有的人会想啊，有的说，那你这生死轮回，这人一生能活多长时间？什么这样？其实他生命是相，就是有的生物的生命是非常短的，有的生物的生命是非常长的，所以这它是相对来说的，一生一生它相对来说的。狗，对吧？狗猫一般7年相当于人的1岁啊，相当于人的它1岁相当于人的7年，所以狗呢一般活到10几岁的时候就相当于人的80-90多岁了。那所以它是一个相它是一个相对的一个概念。但是呢一念就会导致许多的生死啊，一念就一生死，一念一轮回。所以这里讲呢，如何就我们的心，所以当下心灵的品质决定了我们的去向，对吧？决定了我们的结果，决定了我们的去向。所以呢，大乘佛法非常重视我们一念一念日常生活中一念一念的心灵的品质，这是日常生活中，并不是在定中，并不是在梦中，并不是在梦中，是我们所能够清醒的把握的这个地方去修行，去修行。很多人实际上他并没有真正的从这方面去修行，对吧？从这方面修行，现实中我们会看到很多人实际上是把佛法作为一种工具，平衡自己的心理，寻找精神安慰，或者点缀自己的生活，他并没有真正的去修行。所以前面讲的明心和静心，对吧？明心和静心，明心要知道我们一念一念它的因果，对吧？它的因果落在十法界什么地方。静心呢，使得我们的念不要去落在不清净的法界，要落在善法界，落在清净法界，落在净土，落在佛界。所以说你与猛痴心与上品十恶相应，就堕地狱法界。十恶是什么呢？十恶什么？就是杀盗淫妄，对吧？就是这个身三口四嘛，就是身业口业和这个也就是杀盗淫，对吧？就是身业，对吧？这是身三口四呢，就是说绮语妄语恶口两舌，对吧？绮语恶语，绮语妄语恶口两舌，贪嗔邪见，对吧？还有这个贪嗔，还有心的这样一种心三，对吧？ 就贪嗔和邪见啊，邪见这里边其实都是可以说非常普遍。如果我们真的去，你要仔细去看，真的很可怕。那你如果一个人要，所以要尊重因果，因果不一定说你说有鬼没有，有佛没有，有没有鬼啊，有没有神啊，有没有天人啊，你不要去那么复杂，其实你从一念一念就可以看到，看着是非常的恐怖，看了以后就会生大恐怖心。包括这个邪见的这个身口意的这样的不清净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包括邪见其实也更害人，对吧？邪见比如说否认净土就是个邪见，对吧？比如说堕于空就是也是个邪见，对吧？或者诽谤大乘佛法，这也是邪见啊。所以这个邪见也是害人害己，非常厉害。邪见往往就断佛慧命，断了别人和自己的智慧之路。所以在这个道理的背景之下，我们应该密自检点，就是一个人呢要真正的自己，不要自欺欺人，对吧？不要自欺欺人，你要真正的去，就是非常仔细的去检点，去看一下自己的心，对吧？反省一下，密自检点，日用所起之念，我们一天起了多少念，什么念头啊？与何界相应者多，对吧？与何界相应者多，与何界相应者多，与何界相应者猛啊？频繁的想到哪个地方哪些事情啊？就说很有力的强有力的心念投射在什么方向去了？你这样检点以后，你就知道你将来安身立命之处，不劳更为人，你就不用去问别人你将来会到哪里去，对吧？从哪来到哪去，从哪来我们其实很难控制，但到哪去我们可以去把握它，去把握它。好，这是一个关于我们一念心啊和十法界的这个关系，一念心和十法界相应的关系。我们看下一段，他说所有的境界呢都是业感唯心所现，都是业感。你生在什么时代，生在什么国家，你生在什么样的家庭，你在哪里工作，你进入哪个行业，其实都是你的唯心所现，都是你的，这就是你的境嘛，就是你的业，对吧？都是你的业。一切境界呢为业所感，唯心所现，唯心所现。也是你的心就是由业而感召，它的动力是业，那么它现前呢，先是你的心所显示出来的，是吧？然后呢，在这个地方，当体即心，心境不二，就是说业感和心现呢，这两个是不二的，就是你现前的东西，实际上就是你的心的现前，所以说心和境是不二的，心和境是不二的，就是凡是。刚才讲的你这个心里边和十法界相，那么你到了这一界里边，这一界就是这一界的众生和这一界的这个义证，对吧？这它的这个环境，那就说你的有心就有境，对吧？你的心同样的就刚才讲的，你的有心就是这个最终的这样你的正报这个果，那么另外就是你的依报，对吧？就是依报就周围的环境和眷属，对吧？和周围的众生，他说你不现佛境就是九界之境，对吧？你的心里边，如果你不想净土，那你就想的就是秽土，对吧？就想是秽土，是吧？不现三乘之境，变现六凡之境；不现人天鬼畜，变现地狱境界，变现地狱境界，是吧？佛和三乘的所现的境界呢，虽然不一样，对吧？就是佛呢和三乘指的是声闻缘觉菩萨，佛和三乘人所现的这个境界呢，虽然高下不同，但是呢都是享受法乐。都是快乐，都是快乐。其实我们为什么修行呢？修行就是为了离苦得乐，对吧？离染，转染成净，转凡成圣，转苦为乐，对吧？转苦为乐。所以说修行呢，就是所以说佛和三乘呢，佛和上三乘呢，它都是享受法乐，享受法乐。那诸天的这个境界呢，他们那种环境呢，为受用禅定和无欲之乐。 诸天呢就是禅定和无欲知了。所以很多人说，尽管吃尽管喝，吃喝玩乐，这个实际上是有点天人的这种享受，天人的享受。但如果你太执着于吃喝玩乐的话，每天美景啊，这些就是说好吃好玩好穿好喝，对吧？好看的好听的，那这实际上是你的福报，天人的这种福报。但是要想尽会就没有了，就是说吃苦消苦，享福消福，对吧？但他还是不能究竟的解决问题。他流转以后，哪一天你衰落了，那没有那个条件了，那你对他的当时的享受是一种执着吗？到后面没有这种享受，你就很难受了。所以这禅定无欲之乐，人道之境呢是苦乐相间，对吧？各随其业，多少不同。人里边呢，人道里边就是说，人类就是寿命啊、长相啊、健康啊和家庭啊各方面都不一样，职业、收入都有很大的差异，各随其业，多少不同的。有的人上一代人，有的人一辈子就在自己村里度过的，或者有的人一辈子就在县城度过的，那有的人一辈子可能在很多地方都去过，对吧？全世界都去过，有的人一辈子可能就吃了很简单的几样东西，但很长寿。有的人走遍世界，然后好吃好喝好玩好乐，然后呢他可能寿命并不长久。有的人非常风光，但是突然衰落，所以这个不一样，就是各随其业，多少不同。这是人类的这种差异变化很大。鬼和畜生呢是苦多乐少，对吧？由这个有苦和乐这样一个阶梯啊，最苦的是当然是无间地狱了，对吧？那么长久的受那猛烈之苦，那最乐的至乐极乐就是极乐世界，对吧？就真正的佛净土里边的人啊，鬼畜之境苦多乐少，对吧？地狱呢就是纯一极苦啊，地狱恶鬼畜生嘛，对吧？就是地狱之道呢，它是纯大苦聚啊，所以叫纯大苦聚啊。就是大的苦的这种，就这相续不断，对吧？相续不断。如人梦中所见山川人物，皆因梦心所现，是吧？若无梦心，必无梦境。当然就是说，你这些都是就这刚才讲的地狱啊，这个十界里边的这些苦乐的这种外境，其实都是相当于一个人做梦里边。有人在梦里边，他跑到这。花鸟虫鱼美好的地方呢，有人在梦里边可以飞到天上，有的人在梦里边他有各种各样的境界，有的人在梦里边整天杀人。我曾经遇到一个人，一个女的，她呢基本上她就在梦里面就是经常就是非常血腥，就是打仗啊，然后把人头就割掉。她梦里面就是个就整天在打打杀杀的一个人，把别人胳膊砍掉，他也觉得奇怪，为什么我晚上老做那种梦好多年。那有的人呢，他就是有的朋友呢，他就梦见自己在天上走彩虹啊，然后长着翅膀，那还是五色的啊，那种也非常美丽的那种颜色。但是呢这个有一种问题，就是比如说有个人他梦见自己老是在天上彩虹，然后他就把自己的家人啊其他的梦的就很苦，他觉得自己就像仙人来度他这样一个身边人一样的。这样的人像往往在生活中变得非常自恋，也有点这个生活在两重世界里面的感觉。但在现实中呢，反而是周围的人在帮他啊，周围的人在帮他。所以说梦中说梦，对吧？梦中说梦。那我们这里讲的就是说，我们在梦里边呢，但是都是我们的梦境，对吧？就是我们人类，我一个人呢，他生活在每一个环境，不同的众生生活在自己的境界里边，也是梦中之境界。就是说六道，三界六道犹如幻梦，对吧？犹如幻梦。所以说，但是呢，就是说你比如你做梦你梦见你在山里面，你在哪里，那你如果在梦里，你在做梦，你梦住那个环境啊，和你梦住那个人物，其实都是你的梦心嘛，就是因为你在梦中，对吧？所以你才看到了梦中的一切，就是梦中的那个人，梦中的那个他，对吧？梦中的那个山川河流，梦中的那种彩虹，对吧？梦中的那种彩云，梦中的宫殿，那些实际上都是一个东西，都是一个梦心啊，都是一个梦心。 那就心静不二嘛，对吧？心静，梦中的人实际上是和梦中的环境都是在梦心里边。那实际上我们六道众生也在大梦、生死大梦里边来过。所以说，静和心呢是不二的，心静不二，心静不二。好，如果我们因中察果，当然观心。就说如果我们要知道将来会怎么，我们要知道将来到哪里去，那我们要从当下这个因里边或者念念的因里边去，要看现在，对吧？要观心。那你要知道果的话，就是心，你的心是这个动力，它会制造出什么东西来，对吧？制造出什么东西来。心如工画师嘛，对吧？画种种五音，也画种种的这个境界。画出六道众生的不同的这样一种生死轮回，当然也可以画出佛国净土。所以你要因中察果，要观心；果出厌因呢，要观境。你说，哎呀，我前世造了什么业？我怎么这样？我怎么会碰到这些东西？其实你现在这些东西都是你造的。你现在为什么会碰到这些东西？都是你的果成熟了，对吧？所以说心和境，当下一念心，你可以由它来推测将来的果，也可以把握它。那么你要知道你过去的那个心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呢，对吧？造成了什么样的结果呢？我们现在这样的东西叫结果，就是往事的那个以往的东西造成现在这样的结果。那我们将来会有什么后果？你看当下心，后果如何且看当下心，结果如何，现在的境界就是结果。那你就看你看你由这个像先前这个结果就该知道你过去是怎么样，是什么样的人啊，是什么样的心形。所以说自知之明非常重要，对吧？自知之明非常重要。心和境啊，心和境实际上是也是一种因果关系，是同一的一种关系。如果就是说你真正能够知道心境因果一如不二之理，那你就就是你心境不二，就是什么心造什么样的境，对吧？什么样的境就是由什么样的心因地的心造成。那这样的话你就肯定念净土，对吧？他说如果真正明白了这样一个教理，开发了这样的智慧，有这样的正确的知见，对吧？那么他不念佛是不可能的。所以说明心，你一定要知道你的心。我们知道心静不二的道理，我们就知道念佛是多么的重要，你就会毫不犹豫的去信佛，去念佛，去信佛，去念佛。大多人其实上走偏的原因在于我们追求玄妙，就是把佛法异化了，把佛法变得神秘化或者哲学化，这样的话或者学术化，那这样的话就是没有真正的使人受益。佛法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因果。大多人不相信轮回，但不相信轮回，但是呢很简单，就是我们生活中的因果关系就很明确。我们每天可以看到很多的事情都可以告诉我们因果的原因。比如说一个人少年努力，他中年他的后半生他可能就会改善，对吧？那比如说一个人很腐败，那他最终他非常的腐败，对吧？那我们看许多腐败分子，他就把自己的福报消耗掉，生命也消耗掉了，提前的透支了，对吧？巧取豪夺的人，对吧？还有那些飞扬跋扈的人，那些逞勇斗狠的人，后来都在监狱里边去了，对吧？那这就是因果嘛，对吧？那善行，善行有善果嘛，对吧？善行有善报，这是我们简短的、很明显的看到因，但是更细的三世生死轮回的智慧和愚痴的这种因果呢，那需要我们更深的更细的智慧去辨别。但是因果呢就是这样，因果呢要执他的牛手，要牵他的牛鼻子，就在当下心。所以说今年是牛年，古人说牧牛，对吧？牧牛图啊，牧牛。那这个牛呢实际上就在禅宗里面，在佛教的传统里面就代表我们念念心，我们当下心。禅宗里面讲这个牛就是说要吃旁边的草食，一下把它拽回来，对吧？要把它拽回来，对吧？到最终呢是这个牧童和这个牛都天然自在，对吧？最终人牛俱亡，对吧？这食牛图就讲我们实际上是修心的一个过程，对吧？修心的一个过程，是吧？这个牛，是吧？所以牛是非常好的一个象征，对吧？牛也代表力量。 当然牛呢也代表一个大地，对吧？牛过去的时候，这个泥牛过去是在春天的时候呢，很多地方政府呢，他会塑一个泥牛，就是用泥啊来塑一个牛，来代表春耕，代表春耕的开始，然后祭祀这个牛，祭祀这个牛，最后把这个牛再打碎，代表春耕的这样一个开始，所以叫泥牛，对吧？泥牛，但这个泥牛呢，泥牛牧马呢，后来在禅宗里面又变成另外一种象征，对吧？变成另外一种象征，象征我们的心性，是吧？禅宗里面，比如说牧人使女，对吧？牧童使女，对吧？然后泥牛牧马，这些都是我们心性的一个比喻，在曹洞宗里面会有这样一些表述的方法。那另外呢，关于禅境的关系呢，其实曹洞宗有很多人，其实有很多人，我觉得，我在现实中会碰到，我们这多年会碰到一些情况，就是有的学禅的人，有些学禅的一些老师，或者一些学禅的人，修自认为学禅宗的人，他就觉得他不需要修净土，他说这样的话禅宗就不纯正了，包括有一些禅宗的一些修行的人，他觉得他自己不需要往生净土啊，他还叫别人不要去念佛，他说要么你就学禅，要么你就念佛去，把这个实际上从根本上割裂开来，这样一个就这样一个负面的影响是非常大，这种说法的并不圆融，它的负面影响非常大。我觉得我们要回归一个常识啊，常识什么？就是历史的常识，历史的常识，比如说禅宗里边的百丈清规，百丈禅师呢，他是马祖道一的弟子，我们说南岳怀让，这个怀让渡马祖，然后呢，马祖道一的弟子是百丈怀海，对吧？有百丈下面再出了黄渤，然后再往后面出现什么林济宗啊、维养宗啊这些，就是一花开为，在他手下生开了几个支派。那么百丈禅师呢，他制定丛林清规的时候呢，他就是送往生，病僧的时候他就是念阿弥陀佛，就叫大家念诵这个阿弥陀佛来送往生，来送往生。所以说在实践的，就是说祖师门下，对吧？祖师门下，就其实祖师的传统中，他实际上他并没有否认和排斥净土，他并没有，在实践中他是给他，给这些僧人到最后走的时候是给他送往生的，是有一种的仪式的，是念佛的，念佛送往生的，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所以你现在的学禅，如果说你违背了这个，实际上就是你实际上你就一个，你可能并不了解这个历史，再一个你实际上确实也是就是这个比较偏，对吧？或者断章取义的理解了一些禅宗的一些法门。那么另外呢，禅宗的祖师里面有很多，就后代的很多，比如说真歇清了啊，这个很多的祖师呢，天如为泽，对吧？很多祖师都是禅境不二的，都是禅境不二的。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我们要要明白一个常识的问题啊，明白一个常识的问题。就像有人经常会引用，他说赵州和尚讲，他说念佛一口，念佛一生漱口三日，那念佛然后讲这个佛智一字无不喜闻。但是呢，其实赵州和尚语录里面又有其他的啊，比如说人家我这有一个语录，就是说赵州和尚的语录，他说诸佛还有师也没有，还有师也无，诸佛有没有他的老师呢？赵州和尚说有，然后呢他说云何是诸佛师，诸佛之师是谁呢？然后他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当然赵州和尚这阿弥陀佛他有更深层次的意义啊，他还有禅宗的意义，但是我们并不能断章取义的说赵州和尚或者禅宗整个就是不要净土，就是用这样一个断章取义的一点信息去否定净土，或者把禅和净对立起来，这本身呢，这个是一个非常误导人的一种说法。等一下啊。